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
《情绪的秘密》。
情绪也会重感冒。
嗨，你的情绪今天健康吗？欢迎来到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我们要继续来谈情绪勒索。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五种容易被勒索的人。你如果是容易过度同情他人、习惯压抑自己、贬抑自己、过度负责或是自卑的人，那真的很容易会害怕对方不开心，会用妥协的方式让对方高兴。
在维基百科上面也有介绍情绪勒索的资料，他特别描述被勒索者的内心纠结，我觉得他描述的很贴切耶。
哦，真的吗？维基怎么讲？我也很好奇。
他说，就是其实这些人的内心啊，是很害怕关系会结束，很害怕自己被讨厌，所以总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才不会被淘汰或是丢掉。所以很自然就会以他人的需要为第一啊，然后把自己压得扁扁的。这种把自尊建立在他人身上，有一些心理学家称之为关系依存型自尊。就是他们会为爱、为工作、为重要他人变得患得患失，就他们自尊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透过关系来设定的。不过他们的忧虑很多其实不会真的发生，可是会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牺牲，把自己困在那个恐惧的迷雾当中。
哦，牺牲这个字感觉就是让自己有一些不是那么舒服的付出，又是或是有一些让自己在心情啊或是在能力上、身体上有点过度劳动的感觉，
超过负荷吼。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刚刚提到恐惧的迷雾这个词是出自于这个情绪勒索者提出这个概念的博士 Susan Forward， 他运用的解释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多谈一点。因为刚好英文雾这个字就是 F-O-G fog，所谓的 fog， 它就是这三个，它是三个单字的，就抽出了他们的字首拼起来的。
OK，
是 fear 恐惧，对 ，O 是 obligation 是责任的意思，然后 guilt 就是罪恶感。所以当这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呢，就是指有情绪勒索者他们在关系当中使用恐惧啊、责任啊，还有罪恶感来操控对方的意思。就很像陷入在雾中嘛，因为很难分辨啊，就像掉入那个恐惧的迷雾里面。
所以这三项就是情绪勒索的三个法宝。
对，
仔细想一想说得很对耶。就像是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要答应我的要求啊，或者是会讲说你看那个谁谁谁他都做得到哦，你为什么不行？或是你也不想想我为你付出这么多。那这些句子其实听起来跟责任都是有关的，如果你完全不 care 这些责任其实很难被勒索啊，你就跟对方双手一摊，就然后呢所以呢。
对，
往往都是因为你也爱着对方，所以才会觉得哦，我对对方是有责任的。
我同意。所以其实面对勒索真的很难区分，就好像在雾中一样。我觉得大家可以检视一下对你来说蛮重要的关系，就你可以想一下你们的互动里面对方会不会提出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呢是没有协商跟讨论的空间，也就是不会考虑你的想法或立场，他要就是要， 就你没有办法就是跟他就是那个叫什么
没得商量，
对，然后他们的需求或是欲望是第一顺位的，所以如果你试图抵抗啊，抵抗他们提出的这些要求，然后或是你有勇气对这些要求说不，反而会被他们不断的施压，就那个关系的压力张力会越来越大，然后他们甚至还会可能说服你说这是为我们两个人都好的决定，到后来你就会有一点可能不是这么好分辨，或是觉得好像是真的是自己的错。
哦，听起来好恐怖哦。我想到心理作家海苔熊呢，他写的文章也许可以参考，在当中他提到勒索者有三种的技能，第一种技能就是贬损你的自我价值感，这个我蛮有感觉的，就是他会用一种方式，例如说会说我以为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欸，没想到你有这样的表现啊，感觉是怀疑你、
哦、这种话我讲过
那这种技能呢，他在释放之后对手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担心会被淘汰，或是觉得自己真的不够好
啊，我要好好回去反省一下，真的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会说哎，我以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耶，或是我以为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耶对，真的贬损了对方，
如果你要把球打回去你就说哦我不是啊，你怎么会这样看我呢
真的要有非常 strong 的那个自尊才可以这样子打回去不然就是被对方挨着打这样。
对对对对。那第二种呢，就是想办法增加你的罪恶感。他可能会说反正你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啊，或是你什么什么从来就没有做好啊。
哦，像是比方忘记生日就说反正就你之前没有好好帮我过过生日、就是那个罪恶感夸大化对吗？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两次，但是对方会说你每次都这样，这个每次就是一种放大检视的感觉。
哦，我觉得我讲过，我在这个恋爱关系中讲过很狠的话是我觉得你都没有办法给我幸福，我跟你在一起都没有幸福的感觉
天哪
对，其实跟前面那个技能很像，就是透过就很像你在跟对方吵架的时候，你就是要就要 KO 对方，所以要讲出一些很严重的话。
那如果对方他的责任感越重，或是他那份愧疚感越重，也许就越有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几率会激起对方的愤怒。
对，可能越吵越糟。
没错。那最后一个技能就是挑战你的安全感，他可能会讲一些威胁的话，像是没关系啊，我也可以去找别人啊，我又不是只有你，非你不可。
哦，你会吗？你会在吵架或者在重要关系里面威胁对方吗？
这个我有讲过，就是当自己对关系很失望的时候，就会说哈，那我是不是去跟别人在一起比较好？
哦所以哎、欸，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不太会情绪勒索，可是这样怎么听下来好像多少都有点这个成分啊，就很像在很生气的时候会想要攻击对方。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三个技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其实大家正常人们都会情绪勒索，只是有时候、没有那么有意识的知道哦，原来我讲这些话就是情绪勒索。
所以我们也是像上一集谈的，就是我们也很会讲反话，这是我们无意识当中就是大家的不好的习惯齁。
对对对，不是说真的要用什么方法去勒索威胁对方，而是说我们在文化当中或是在关系的习惯里，就是会一直想要努力的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殊不知讲出来的都是反话或是伤害威胁他人的话。
这样子想一想，如果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对方，就是我很深爱的人，那这样子我是那个 被勒索者听起来真的会很受伤欸，因为就会在关系当中长期处于一种很不自由啊，感到很委屈啊，却又很害怕失去对方的紧张感，就是随时都在危机当中，的感觉。
就像海苔熊他说的，当我们不够爱自己，不够重视自己的感受，会害怕失去关系，失去别人的信赖，怕被讨厌，就很容易被勒索哦。但是很有趣的是，看起来你这么努力想要去换到这段关系，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委屈，用自己的妥协换得对方看重你爱你，殊不知啊，长期被勒索的结果换到的不是爱，是害怕跟伤害呢。
对啊，就像刚刚讲，这种长期的危机感的关系真的能带来幸福吗？感觉超级不幸的。不过如果是这样子分析下来哦，被勒索者心中被勾起了害怕啊、自卑啊、愧疚，就是种种情绪，那我觉得其实勒索者在勒索别人的人，其实他也是同样在一种痛苦中，他也会就是在一种很强烈的不安的情绪里面
哦。他是痛苦并快乐吗？勒索别人就是成功会很快乐啊，短暂的愉悦。
对，但是如果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在你这次发出勒索的语言的同时间，你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所以其实心里面也是很焦虑的。
对，就是胆战心惊，先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好了。哎呀，他真的答应了，或是哎呀，他真的生气不要我了。
对，我觉得其实当人在很大的不安全感里面，也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或是很害怕失去关系，所以会用这种威胁的方式，他的目的其实是想要绑住两个人，就他其实是不希望我们之间的连结被切断的。所以事实上其实是内在也是一个对自己可能不够有自信的人，或是在关系中缺乏安全感的人。那这种不舒服的感受让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会把情绪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都是对方害我的，或是觉得对方要为我的情绪负责啊，因为他爱我啊，所以他怎么可以不理我呢？
也就是两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把对方的感受当作自己的责任，变成被勒索者，另外一个呢，把自己的感受当成对方的责任，就变成勒索者。他们彼此都害怕失去爱，可是却又互相伤害。但是确实他们是相互依赖的，不过这样的爱感觉好不幸福哦。
那聊到这边我有一个问题耶，就是阿莫，你觉不觉得就是如果情绪勒索会发生在很多关系里，好像可能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啊，主管跟下属的关系啊，还有这种可能恋人之间或夫妻之间的关系，你觉得这几种关系当中情绪勒索会不会爱情在亲密关系中特别不一样啊？你怎么看呢？
就是爱情感觉有一种独特性，然后在爱情当中的情绪勒索会影响彼此最直接的关系嘛，但是像家人或者是上司跟下属，我觉得那又不太一样。像家人有情绪勒索那种的关系是跑不掉的，就是我今天勒索你，你明天还是我妈，你还是我的小孩，我们的关系不会改变。但是在感情当中呢，是会分手的，是会跟别人在一起的。然后工作场所就是不开心，跟同事跟上司处不来，可能最后最坏的结果就是离职吧。对啊。
而且就是照你说，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勒索里面的是不安，就是害怕切断连接，其实我们对同事工作就是伙伴的情感连接没有那么深，所以其实就算断掉也没有那么痛苦，可是跟可能亲密的感情这个断掉就会非常强烈齁。
对，
聊到这边我想到我之前听许浩怡心理师的专访，他曾经提过一个很不一样的概念，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觉得情绪勒索这个词呢可能有点被滥用。 他说我们能把自己当成被情绪勒索的受害者，心情上会暂时的好过一些。
嗯，
但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啊，为了生存我们心里就会启动这种自我保护机制，把错归在别人身上。但是当我们习惯帮自己不愉快的情绪或是不圆满的关系、不顺利的生活找到代罪羔羊，觉得啊就是他常常情绪勒索我，其实会 忽视了那个问题真正的根源耶。
哦，对耶，如果两个人吵架，其中一方就先说欸，你在情绪勒索我耶，那对方就会马上闭嘴啊，因为他不想要当那个勒索别人的人。
嗯，所以他提出的思考点是他觉得在心理学里面谈成熟，就是让自己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就是只会把问题怪罪别人，不是只停在思考别人做了什么让我变成这样，而是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把问题的焦点放回自己身上，去找出到底我的情绪阴影是什么，去看看我的内在发生什么事情导致我现在会这样解读对方在情绪勒索。
哦，你说情绪阴影，这是指不容易察觉的一种情绪吗？
我觉得这概念有点复杂，或许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找徐浩怡的书来看哈。我觉得简单的来说，我自己的理解是，过去那些被我们否认掉、可能推拒掉的自己，透过情绪阴影的探索，可以被找回来。
嗯，
所以以我自己举例，就像是小时候我的话很多啊，有很多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从小呢就会被我妈说你自以为是，算命的说你会是自以为是的个性，所以它就会导致我可能切割了一部分自己，认为有太多的想法跟母亲想法不一样，就是太坚持己见是错的。所以到长大之后，我才就是慢慢想更认识自己之后，我才会发现说其实并不是欸，并不是妈妈扣上的这个标签。所以有一次我跟妈妈又在吃饭的时候，她又聊到就可能我不听她的某些意见，她又聊到说啊我太自以为是的时候，我就耐心跟她解释说欸，所有认识我的人对于我的人格的评价都觉得我还蛮客观的，然后思想也蛮开放的，好像只有妈妈你觉得我是自以为是。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想，现在这个时代女生要工作，所以女生真的都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嗯，
那你的意见我会听啊，可是听完之后我是仔细思考后做出我的决定，所以并不是我没有考虑过你的意见，是我再思考后我会做出一个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决定，所以这不能表示不听你意见就是我很固执。所以其实我觉得用这个举例不知道有没有清不清晰，就是如果我活在那个就是还是很害怕自己自以为是的阴影里面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妈妈又在情绪勒索我了。因为她讲到我的痛点。
哦，听起来你好理性哦，你可以好好的回应妈妈耐着性子跟她解释说大家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然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其实也重视你，但是我有我的看法。
这讲起来很容易，但也花几十年才能做到这件事。
对，这是一个比较peace 的版本，也许在听众们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激烈的版本。
哦，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一定是超激烈的。对，但是我在想的是，我觉得人真的要过自己内心这一关欸。因为就像我们谈愧疚这个情绪，它很容易进到不健康的羞愧羞耻感，所以很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或是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你情绪先被激起来了，所以第一时间你要不是就是攻击自己觉得自己很糟，要不然就是攻击对方觉得都是对方害我的，他怎么可以情绪勒索我。那我觉得是我们内心可以理解自己，然后那个情绪就不会就是让我们自动化的反应，我们就比较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澄清我们彼此想法上的不同。因为毕竟讲真的，我妈也不是要让我难堪，她只是不知道这句话说了因为可能从小听她对我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哇，原来这就是不要只把自己当成情绪勒索的受害者，去找一个代罪羔羊忽视问题。 其实很多的时候都要面对我们内心的阴影，才有可能去打破这个行为模式。
嗯，那阿莫，你自己对情绪勒索你有没有什么体会，或是你现在的做法？
我觉得我其实说上来是一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容易被情绪勒索，但是在感情里面都在勒索别人的人。
哦，就是全部 payback 在男朋友身上。
对，
这样可以舒缓压力。
就是在情绪勒索上的话，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在迷雾里面，有时候看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回过头来看才发现，原来我真的在情绪勒索别人呢。而且就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例子，我真的有一次跟一位很重视的朋友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对他说，你这是在情绪勒索我。然后他就回馈我，他就说，我觉得你可以不用用受害者的这种心态来把自己放在其中，就是他有在提醒我，但是在情绪的当下当然是听不下去的，当然是要跟对方战斗的。
对方也太理性了吧，还会那个直接就是理性澄清。
可是我其实有看到他表情的变化，他是有点恐惧，有点错愕的，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当然他会这样错愕，应该也有可能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这样，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照这样讲起来，就是其实我们情绪勒索听起来很像是我们因为有强烈的情绪，然后发展出来一种扭曲的方式，但是真正的核心目的还是想跟对方的关系上面可以就是很重视这段关系，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所以好像如果我们更能够看懂就是自己内在的害怕，就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好像非得要怎么样才能够疏解那个很强烈的不舒服的情绪。
对，其实想一想你有别条路可以走。不一定要透过情绪勒索啦。我觉得这一集我们聊这个情绪勒索呢，可以更深入内心去探究。其实愧疚就是一个征兆，它反映出我们心中的情绪阴影。这个阴影呢，可能是某个部分不被接纳的自己，所以看见阴影不是为了否认自己，是要从里面找到出路啊。那我们在下一集呢，是愧疚的最后一集了，希望听众朋友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搜寻情绪感冒用诗诗，可以找到我们的 podcast 听到更多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脸书粉专或是 podcast 留言给阿莫和 Cindy。
唱歌、写日记，你用什么记录青春呢？青春用诗诗，青春用诗诗。
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用诗诗，我是阿莫。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样要来读新诗。今天邀请老朋友陈介，嗨，陈介。
Hello， 大家好。
陈介呢？今天要带来哪一首作品跟我们分享呢？
今天要带来一首短短的，但是非常有趣的一首小诗，作者是杨银静，那诗名叫做《卫浴》，不是卫浴设备那个卫浴啊，而是尚未痊愈的卫浴。
哦，还没有好起来。
对，还没有完全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想到许佩芬。
可能某种风格上有一些交集吧。
好，那请纯介先帮我们读一遍。
好，杨银静，卫浴。只想成为鞋里的那颗小石，在你的脚趾之间摩擦，刻意留下伤口。你感觉痛，这样很好，只让你痛一次，这样就好。
哇哦， 就是要在对方的心上刻下痕迹，让你永远记住我。
OK， 这可以是一种理解啊，但是我的想象是比较怎么讲，更难过一点，更悲伤一点的。对，因为你看哦，诗就分成两节，第一节就只是说，它的意思就是说，想要成为对方鞋子里的一颗小石头，在你的脚趾之间摩擦，刻意留下伤口，就是对你造成一点小小的伤害。
嗯，
对，他用这样的一种比喻，简单来说啦，就是好像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走路走一走，可能鞋子里进到石头或者是其他的异物，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
甚至有的时候就受伤。
对，
但其实那种伤口通常也不会太严重嘛，就是可能破个皮啊，顶多流一点点血而已，就是小伤而已，对不对？那用这个比喻，诗人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诗中说，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感觉痛，然后他说这样很好，就表示什么？就表示我是想要伤害你的，对，我让你感觉痛，这样很好。可是他又说，只让你痛一次，这样就好。
哦，
那意思上好像就有点改变哦。
对，
那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下诗的题目，叫做未愈。
嗯哼，
这个尚未痊愈。看诗的那个内容，感觉上这个尚未痊愈并不是指对方，那应该就是指什么？
指自己喽。
就是指自己，对。所以我是一个被伤害过，但还没有痊愈的状态。所以最直接的想象就是，我曾经被你伤害过，而且不止一次。应该是伤的比较重的，
嗯，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就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心态，就是我想要报复回去，
嗯，
我也想要伤害你。可是他选择的方式是什么？他选择的方式是只是给对方留下一点小小的伤口，让对方感觉痛，而且只痛一次就好了。
嗯，
那这个背后的心态又代表什么呢？
心疼吧。
对，就是说，虽然你曾经伤我伤得很重，
嗯，
我现在都还没痊愈，然后我也忍不住想要伤害你，可是我对你的情感还在，甚至还很深刻，所以即使我想要伤害你，我也只是给你一点小小的伤口而已。
哦，
对，所以为什么会说这首诗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嗯，
就我们在现实或者在一些，不管是文学或者是戏剧作品当中，大概也都可以看到这种相处的模式吧。就某一方被伤得特别重，但是他仍然可以说爱着对方，或者是心疼关注的对方，所以即使他想要报复他，想要伤害他也做不到。
嗯，
啊，所以反而是更多的表现了被伤害的，原先被伤害的那个人的那一份深刻的情感。
嗯，觉得这首诗真的像纯介说的，有一种小小哀伤的感觉。
对，
而且我会觉得他好像，就是当他鞋子里面那颗小石头，有一种卑微的感觉，被踩在脚底下，然后他好像也希望可以让对方留下一些印象吧。就是我们会不管是觉得石头很讨厌啊，或是觉得痛啊，都是有感觉的。这首诗呢是出自《很爱但不能》。
对，这是杨荫静的第二本诗集。
嗯，是为什么很爱却不能呢？这又给我们留下一些想象，到底是不能怎么样？不能继续爱吗？或是不能去跟所爱的人有其他的发展或联想？
对，所以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很推荐大家去读杨荫静的诗集。
好的，那谢谢纯介今天的分享，也谢谢猫咪的陪伴。
好，谢谢大家。
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